们这一班上课喽。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的影像。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请到一个很厉害的学长来跟同学们分享哦，让我们掌声欢迎 Shooting， 耶、yeah! 对，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助教 Shooting。 那 Shooting 哥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呢？
我是台湾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与工程系，哦，简称就是材料工程系啦。
嗯，但是我还没毕业。
嗯，是，那太好了，就是非常 fresh 的感觉，就是一个在职，就是在这个学校当中最真实可以跟同学们来去分享。
嗯，对啊，是，
就是当初啊 ，shooting 就是接触到材料工程学系的时候，嗯，其实一开始可能这跟你高中所接触到的可能真的进去之后才知道说这个系到底在做些什么吧。
哦，对啊，我本来只是被这个大家的观念呢引导到这个系所这样子，因为
它看起来就是蛮有发展性的。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男生应该要练理工科，应该要练可以进入高科技产业那样的科系，就是填了一个材料科系这样子，
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感觉。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用到材料这个东西。
嗯，对啊，然后它其实发展领域还蛮广的，就可以到各行各业，像半导体或是化学或是电子，甚至资讯方面的产业也有课可以，就是相关的课也可以修这样子。
哦，所以那时候 shooting 是考职考吗？
没有，我是考学测上台科大的，因为、
哦、你是用推甄的方式。
对，因为高中的话只能以推甄的方式上台科，上科技大学
啊、就是如果想要就是从普通高中想要念科大的话，就是用推甄的方式。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
嗯，还不错耶。所以那时候你推甄上了之后就有开始也是推甄之后才慢慢去了解说材料工程到底在学习什么的吧。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大一进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比较棘手的一些课程之类的？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跟你过去所接触的领域不太相同。
嗯，其实材料科系它很多课呢跟高中有相关。
哪一方面？物理
材料？对，就像一些
化学
二类的，这样二类的科系，比如二类的课程，比如说物理化学啊。然后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化学，因为我在校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化学成绩非常的不好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方面其实让你就是那时候努力蛮多的，如果要念这个科系的话。
对，因为物理化学都要念，也要念，甚至也要念程式。
嗯，
对，因为程式是之后有一个控制系统工程的课程，你也可以去往那方面修课，然后往那个领域发展，所以材料有开这方面的，就是走写程式的这样的方面的
啊。因为也是需要蛮多工程师的。
对啊。
哦，好吧，那或许大家对于材料有点难以了解到底他到底是学些什么。那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今天呢大家想要做一件衣服，那这件衣服它的材质可能会有几种，加入不同的材料会让这个衣服的它的功能性会有所变化。对，
哦、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
，DJ Lin 呢真的问到对的问题了，因为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啊，比较修的是
纤维方面，
对，关于纤维的课程这样子。那比如说举运动衫来为例子好了，就是一件衣服里面啊可以加入很多的功能性纤维。
对，比如说有什么？
如果你要让这个运动衫呢有排汗吸湿排汗的效果，那你就加入吸湿排汗的纤维。
嗯，
那像如果你要让一件衣服呢有就是在穿脱的时候不会产生静电，你就加入防静电的纤维。
哦，真的，然后它就会比较少有静电的状况产生，
就是完全不会有静电，因为它里面有加入金属的材料在那个纤维里面这样子。
对啊，因为可能大家等于说其实材料它的它的细密程度可能是你看外观看不太出来，可是你去分解到很小的部分就说哦，原来其实是有这个功能性存在的。所以像这个科系它的前身就是纺织工程学系，是有蛮多都跟这个方面相关的东西。
对，
所以你们那时候大三大四有没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修一个纺织的选修课，那时候教授呢就带我们到一个纺织发展研究所去参观
啊，然后真的进到那个实作的现场。
对，进到实作的现场，然后看到很多他们开发出来的产品
啊，所以也会有产品展示间啊之类的。
对，
看到说、
就是、
原来加入这个东西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完成品来。
嗯，比如说有你可以在衣服里面加入荧光纤维，它就是会成为一件可以在夜间当中发出荧光的衣服这样子
啊。对，像前阵子有蛮多像夜间夜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一些衣服让其实也是蛮有警示的作用，尤其可能你晚上的时候有加入这样荧光纤维的东西，可以让你的衣服比较可以有颜色出来吗之类的。
对，甚至可以加入 LED 的原材料在里面。
真的假的？那你就会发光。
真的，就是皮包啊，你皮包用的纤维啊，你可以在那个纤维里面加入 LED， 然后它就会可以按照那 LED 的亮的灯呢来去发出你想要的光，然后排出你想要的图形。
哇哦！哦，对，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最近有一些蛮有创意的衣服，是你可能关了灯之后，它有不同的那个形状就会跑出来，
是
就是可能开灯的时候，就是灯很亮的时候是不会有那个图案，可是一关灯的时候，那个就是马上就会出现，就是一个很酷炫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个领域呢还蛮生活的，因为像现在市面上很夯的这个发热的衣物啊，也是用到纤维的技术这样子。
哦，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很轻薄的一些发热衣，
对
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可以这样子，加入了一些东西在里面。
它就是在主要就是在纤维那边呢做设计，把它设计成呢可以让这个衣服呢可以让这个身体排出的热能够就是保留在
衣服的那一层哦。
对，保留在纤维那里，然后。它又可以加入排汗的这样的功能性纤维，所以又不会闷着。
哇，所以等于就是可以真的是有发热的功能，在冬天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适合。
是。
哇，所以这都是你们系上可能未来的出路会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往纤维领域去研究的话呢，就可以往那个产业去走这样。
那它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领域？像是
其他的有高分子化学的，然后也有无机跟有机化学，然后还有半导体的材料，所以也可以到一些
电子公司啊，
电子公司或是半导体公司来去做研发或是制程的工程师。
哦，那也可以准备研究所，对对，如果要继续考上去的话，
可以啊。然后像我，高三的时候呢做的专题呢就是跟一个做生医工程的学长，因为那个学长主要来带我，然后他就是做那个牙齿的材料
啊，
牙齿的材料就是去改良，然后让看怎么样可以让就是做假牙的那个材料啊变得更坚固，对，或是更加的
可以使用更
抗菌之类的。
哦、oh, 就是，所以你们那时候就在研究这个，
对，然后就是这个领域也可以做到生医材料那边，所以真的很广。
对啊，因为未来可能大家当然是希望用更好的材料，然后让所有的物品可以做的可持久性啊，或者是强度啊，都能够更好，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当然是希望价格如果可以压低的话，当然也是更好。
对啊，这也是大家努力的目标之一。
对啊，所以真的很多医疗产业也是现在也是在研究很多新的材料。好的，就像 Shooting 刚刚有提到， 在做衣服的时候可以加入不同的材料，比如说要做抗静电的啊，就加入抗静电的材质，就可以造就出一件抗静电的衣服来。那你加入荧光的材质，你就可以做出一件可能在夜间可以发光，可以有不同标志，这样荧光的衣服来。一般其实真的材料跟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感觉。嗯，对，好像输入不同的材料，你的脑中有不同的想法，你的生活啊也会变得不同。欸，
人们呢会想要在材料上
追求，
对，想要突破它的界限，想要让这材料能够变得更能够帮助人，省时啊，省钱啊，然后人们用起来更便利啊，然后更迅速啊，更好用啊等等的。人
就像是本周班主任有跟我们提到说，如果你想要度过一个完全的生活的话，首先最重要的第一就是要好好使用你的脑，对吧？因为随着我们脑中输入怎样好的材料啊，就可以造出好的生活跟行为哟。
真的是这样。
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听 Shooting 哥的分享。
就在 RGO， 就在 RGO，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本周我们请到的是台科大材料工程学系的 Shooting 哥。
大家好。
好的，那 Shooting 哥其实在他上大学之前啊，他在人生当中有发生一件让他对于人生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是在发生在高中的时候的。对
对，就是在我高一的时候，高一下的时候，那个寒假突然的自发性气胸。
气胸哦？
对，自发性的
气胸是会造成怎样的一个身体的不方便？
气胸就是你的气泡破掉，然后你吸进去的空气会从到肺之后呢，会从气泡里面跑到胸腔，然后它就会在胸腔呢，形成一个空气团，然后压迫你的肺脏
啊，那不是会很痛是不是？
对，会很痛，到时候你的肺脏也会因为那个被压缩的关，被压迫的关系，没有办法呼吸。对，所以我那时候发作的时候，一个是很痛，然后再来就是呼吸很短促，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而且每吸一口气都会痛。
哇，这个情况那时候从高一下就发生，是不是？寒假
就是有一次坐在电脑前，
吸完，
对，突然的就开始慢慢痛起来，最后是痛到一直叫，然后没有办法呼吸，然后父母赶快载我到急诊，
然后后来检查出来才知道说是突发性脏气胸的状况。
对，他们照 X 光之后呢，就是确定是气胸。
所以 Shooting 那时候进了就是急诊手术室之后啊，那个里面的状况大概是怎样，可以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进到手术室的时候，我
是一个麻醉的状态。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我就躺在床上，然后看着
手术室
手术灯以及周围的病人的环境这样子。看着，然后思考一个事情，就是我会不会手术之后就再也
看不
到光了？
嗯，
对，那时候就是很害怕，就是下一秒就是自己
生命就会没有了，
对，没有性命了这样子，所以心中呢也一直呼喊各式各样的神来救我这样子，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活下来，对。然后之后呢，就是慢慢在观察，因为他们会看那个气胸啊会不会自动好起来。
嗯，
对。然后住院观察了两三天，发现他没有自动好，所以他们就要进行胸腔镜的手术。但是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加护病房，而且是被痛醒的
啊。
那时候就是因为做完手术嘛，所以就是胸部非常的剧痛。那时候你就是我呼吸啊，吸一口气啊，吐一口气啊，都是剧痛这样子，就是很你很难去深深的吸气，也很难去 大口吐气这样子，因为每次吸吐都是剧痛，
每个呼吸都很痛。
对，而且因为这样关系没办法好好呼吸，就会感觉吸不到气，就是很快要窒息的感觉。
然后自己也会很紧张，说这个到底为什么变这样的状况？
对啊，然后就是一直边哀嚎，然后边度过那个一两个小时的这样子剧痛时间。他们不断给我打止痛针了，但是
就护士不断一直过来帮你打针，
就是打了、啊，然后还是很痛啊，然后可能过了十几分钟，然后再打一次啊，这样子，但是还是很痛这样子。
哇哦，
对，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还是
历
历
在
目，
真的是这样，因为太深刻了。对，然后那次。虽然这个痛呢承受了才一两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好像过了一两天这样子那么长，甚至三四天这样那么长。就短短的时间当中让我觉得真的好那么好久、哦、就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这样子。对。当下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当下下一秒有可能就会死掉。对啊，一个不小心手术失手，或是有肺泡在破掉，那我可能性命就没了这样子。
哇，所以那时候就是急救的手术做完之后，就是历经了多少时间才慢慢好转，就这个状况。
就是急诊室的手术加护病房的手术做完之后呢，就是大概住院了四五天，然后慢慢的好转起来这样子。然后开始的思考
人生，哇！
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好无常哦。
对啊，
就是突然来个意外，你就会一命呜呼这样子。
对，人的身体很强、很坚强，可是其实肉体也是蛮脆弱的。真的有一些，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无法克服的意外突然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对啊，
对啊，因为可能从小到大也没有人会教导你说怎样去面对一个生死的关卡，怎样去看待它的感觉。
像我是念台中的男校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不断的问我身旁想要考好大学的这些同学们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想要考那个大学？为什么你们想要考那个科系啊？然后我还问他们说，就是你们不觉得人就是有一天就
会生命会结束。
对，那为什么现在要那么努力？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现
在
努力，到底
在追求什么？
对，现在努力，可是总有一天会结束。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找到人为了这个人生奋斗的那一个价值。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
哇哦！所以真的从因为那个意外开始，让你从高中就开始去思考你的未来的方向该怎么走，以及自己到底怎样活才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存在。
对，
哇哦，真的，其实跟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话，真的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吧。
对，没有这个意外的话，可能跟一般的高中生一样，就是为了考大学努力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关系呢，让我就是对于人生有更多的思考。然后想要追求到答案这样子。
到底永恒是什么？
对，到底有没有永恒啊？然后永恒是什么啊？
哦，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吗？
其实那时候算是就是还在准备大学的考试，那可能就是我会不知道目的在哪里。对，因为
每天都很长时间的一直不断在念书啊，不断的就是准备这个考试啊。
对，我就是
时间都不是你的，
我就是为了准备考大学而过生活，但是我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生目标来过生活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目标就算努力还是会有消失的一天，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很疲惫，没有精神这样子，
找不到一个很明确可以前进的方向当时。
对啊。
所以那时候是怎样会想要开始学习你的人生？
后来呢，就是有遇到我们这一班的这个一个哥哥这样子。对，那哥哥他就带我听这个圣经的课程这样子。对吧，总有一个很正向的这个想法呢，带着身体来去实践，总是散发出这样的气质，然后
不知不觉就吸引当时对于未来蛮彷徨的你。
也是对啦，可是我觉得最吸引我是他们讲出来的这个圣经课程的内容。
嗯，
对，因为他
让你真的有很多思考，
而且不只是思考，还帮告诉我答案在哪里。
哦，
对啊，
所以有一个很明确让你知道你应该要怎样来度过生活的感觉。
对，
哇，我相信这应该是来班上一个就是最大的转变，对你当时而言，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在我慢慢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这真的是我必要的，这真的是我人生必要的东西。
嗯，所以你就是学到这些东西，这些话啊，这些课程啊，真的就变成你人生的材料来打造你现在的生活的感觉。
对。
嗯，好的。那相信啊 ,Shooting 哥真的在聆听了很多不同的新的材料进入他脑中之后，让他能够度过他现在更完全的生活之后啊，真的也让他的不管是在特质上面的发挥，或者是他去挑战他的潜能的开发，真的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之后再来听 Shooting 哥他很大的改变哦。
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本周我们请到的是台科大材料工程学系的 Shooting 哥，耶、
！Hello，
对啊 ，Shooting 哥刚刚有跟分享，就是他，因为一个气胸的意外之后，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他要怎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大学生活，以及他未来人生的方向，对啊，所以他后来在班上啊，就是透过学习啊，让他整个人的行为都有所改变。所以过去的 Shooting 哥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的状态？
哦，过去呢，
比较常生活在电脑前面，是不是？
对啊，就是常常打电玩。
啊，高中的时候对于那个线上电玩很有兴趣。
对，因为
花很多时间吗？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开发自己的地方，就是我找不到就是目标嘛，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朝那个方向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因为不知道关系，所以只好打电动。
啊，对啊，因为其实在男生里面真的其实会打电动，会让同侪的人觉得很佩服你，说哦你好厉害，就会得到一些成就感吧。
嗯，如果能够把那些时间拿来修造自己该有多好。
但是后来 Shooting 哥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体会了之后开始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
因为我们班主任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要赶快造就自己，而且造就自己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听了这番话呢，我就赶快的想就是要丢掉这样的习惯了。打电动，然后还有就是懒散的这些个性，这样子。
对啊，相信这些也都是一点一滴的改变。对啊，因为体质就是必须从好的习惯累积开始嘛。所以那时候开始跟班上的哥哥们大家一起做了一些什么呢？
如果想要把时间呢好好的填满来修造自己的话，那我觉得我在班上呢是被哥哥带领的蛮多的这样子。比如说他们以前我在大学宿舍的时候，他们早上七点就会带我到球场上打排球。
哦，一大早。
对，然后慢慢建立起我这个早起的体质这样子。然后还有运动晨运的体质。
对啊，因为真的早上时间真的是很多成功人士都会运用来不但是沉淀自己啊，也是让自己储备好能量展开一整天的生活。对啊，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时候，你就不会让时间白白的流逝掉。
对
啊，所以从晨运开始真的让你真的重新的规划自己一天的作息。
对，然后把自己不好的习惯戒掉，然后再去好好规划。
啊，所以还有改变一些怎样的习惯？
还有就戒掉这个玩电动习惯嘛，然后还有就是上网的习惯这样子，看网页啊，然后看漫画啊等等的，看电视、电玩、电影这些东西，都把它戒掉。然后戒掉之后，到班上呢，从事运动或是跳舞之类的，然后还有学习这个话语这样子。
所以你过去就很会跳舞之类的吗？
其实不会，我以前是个宅男，然后又就是很颓废那样子。
以前就是对音乐方面比较兴趣。
以前参加的社团是乐音社，对，但是并没有在那个领域上呢，就是
很多造就，
对，很多造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真的跟哥哥们一起加入男子热舞之后，其实展开你一个新的生活的感觉，肢体的重新的开发啊，然后
对啊，我觉得就像那个材料有那个特质，那你把那个材料用在那个领域，它就能发出那个特质的光，这样子，就像可能一个金属，那如果它有延展性的话，你可以把它用在比如说金属的眼镜的架子啊，这样有让它有延展性，可以弯折，它就可以发出那个特性的光嘛。那我觉得我的特性也是比较在舞蹈上面，所以高中可能没有就是开发到这一块，到班上之后呢，就是有学习到这一块，然后自己有开发出来。
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潜力存在，只是说真的你把时间花在造就自己的上面的时候，你才会惊觉到说，哦，原来你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而这些东西可能本来就存在你身体当中，只是你没有去开发它，没有去造就它。对，所以你的整个其实不只是掌握了时间，也掌握了你自己的生活上面的一部分吧，我觉得让自己能够度过更完全的生活。
这真的是在班上啊，班主任不断给我们方向跟教导的关系，我才知道该怎么做。
在改变体质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辛苦的部分呢？对啊，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想要改变，也就像是现在2015年的刚开年一样，大家也很希望说啊，今年一定要度过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啊，然后真的要造就自己，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啊。可是真的要养成这样体质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真的是一点一滴去挑战跟累积的。对啊，就跟可能你一开始也不会每天就很顺利的早上就是能够爬起来，然后跟哥哥们一起运动一样。
我觉得一定都有困难跟挑战，但是就像我们班主任说的，只要下定决心都可以做到，只要你想做都可以做到，所以看你有多么想做，你就可以成长多少，你就可以改变多少。我觉得我当初是因为有很想要改变的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个性行为的心，所以才能够慢慢的挑战，然后也喜欢改变这样子。
养成一个改变的体质。
对，那改变其实它有方法，就是也是班主任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反复的来去做这样子。
反复的练习，
反复练习。然后如果要戒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的话，可能一天两天不去做之后，再来要挑战三四天，再来挑战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长达一年等等的，这样反复的来去戒掉。然后呢，如果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话也是一样，比如说早起，那一样的就是反复来去做，让他能够做到。
对，因为其实改变的过程虽然是痛苦的，可是那改变的果实结出来的果实是非常，就是你回头去看其实是一件真的让你可以发自内心得到喜悦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你也会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说怎样一个一个阶段去改变，对不对？
对，就是就像 DJ Lin 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目标这样子。你的目标放在哪里，就会就会努力的往那个方面去具备这样子。对，那我的目标就是很想要放在帮助更多社会的人这样子。对，很想要帮助他们找到，就像我
人生的方向。
对，就像我找到人生方向一样，不帮助他们找到，所以我可能在读圣经这一块啊，更多人的钻研，然后在艺术这一块呢，也希望有造就，然后透过艺术来让更多新朋友呢，来就是感来学习，然后发现自己的特质这样子。
嗯，对啊，因为修廷哥现在也会跟很多的我们的年轻学子们来去分享他这一路走来，他是怎样从一个他过去就是比较把时间都放在电玩上面啊，然后也不知道找不到自己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啊，就是蛮辛苦的在度过生活。因为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渴望说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的一个瓶颈或一个动力，然后后来真的在班上找到这个动力之后，让他的生活真的产生了180度的翻转呢。
对，
真的，而且这个经验其实现在也能够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
是，
嗯，所以修廷哥现在也常常会跟很多的同学们来去分享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
其实做这个分享真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透过分享班主任所教导的内容啊，可以真的可以让一个生命他找到人生的方向。
嗯，
对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缺少方向嘛，对啊，所以才会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
所以如果让能够帮助他们找到目标，知道该怎么样去朝那个目标呢来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令人非常喜悦的事情，这样子。
对，那个喜悦，它不是就只是在那个当下就很享受而已，它是真的能够持续很久的。
对，
这是一种真的平安的感觉。
是
啊，就像刚才修廷有听到，就是跳舞一般啊，其实跳舞的时候啊，按照每个动作啊、内容啊，会变得不同一样。人也是一样哦，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啊，内容也会变得不同。命运也会变得不同哦，
真的。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透过修廷的故事啊，更加的去思考到说你到底想要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真的是取决于你的决定以及你所产生的行为跟行动。好的，那我们也是来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之后再听修廷哥的分享哦。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又到大家最引领期盼的青春 Q&A 的时间了。噔噔噔噔噔，那今天网友提问是什么呢？对，今天啊，真的修廷哥到了现场，我觉得这个问题由你来回答真的是蛮不错的，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真的爱啊，以及他人生当中要怎样去寻找到真爱啊。其实过去我们可能思考到爱都会觉得说应该就是男生女生之间那种爱吧，可是其实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非常伟大的爱，比如说家人之间的爱啊，或者是你对这个国家的爱啊，对这个世界的爱啊，其实爱的层次有分很多种。对啊，那修廷哥给我们分享看看，你是在怎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到爱呢？
嗯，我觉得就是来到我们班上啊，学习到神的爱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可以懂得如何接受人们对我的爱这样子。
嗯，
对，那也因此可以感受到爱。对，那
最简单来说，应该跟家人之间相处就可以很感受到。
是啊，就是本来其实父母都很爱孩子，对，但是孩子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其实很难，
没办法相同。
对啊，就是不知道其实他们那样做是爱我们的，对啊。那本来其实我对妈妈，就我举妈妈的例子，就本来我对妈妈有很多误会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嗯，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可能不了解我啊，不了解我在想什么啊，或者是不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啊，或是他们根本都不爱我啊，我是这样想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就是在内心当中去抱怨，为什么我要生在这个家、啊，然后为什么我妈要那样子一直烦我呢？对，为什么别人爸妈都那么好、
啊就？就常常会产生这样比较负面的想法。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来到，但是我觉得来到我们班上学习到神的爱之后啊， 就我才渐渐的了解父母爱是什么、欸。嗯，那在父母眼中，好像小孩子不管年纪多大都是孩子，而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关心，这样，而且他们不求回报、欸。如果真的父母的爱啊是这样子，嗯，过去啊我不了解，所以我常常误会妈妈的爱这样子，然后也不懂得站在我妈立场啊去思考她对待我的方式。然后常常的埋怨讨厌，然后我妈也常说，就是你是不是等到需要我的时候才会跟我好声好气的讲话这样子？
嗯，就可能口气跟相处上面都就是还就是蛮不懂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以前就是比较跟妈妈大小声。嗯，对啊。然后其实上大学之后也很少打电话回家，然后
也对，毕竟就是一个人在台北这样子。
嗯，然后觉得不需要回家过节，就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嘛。然后因为就回家，然后又要那个这样子，嗯，好好的服侍我妈，然后好好的对她好声好气，这样过年过节，然后才突然对她好，这样有点形式化、嗯，对啊，所以就是不想要回家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班主任后来有这个有。开导我，对，就开导我，就是因为我，嗯，在爱这方面学习到之后，他就告诉我要好好的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关心她的生活这样子，对啊，然后也要关心她过得好不好啊，跟她聊聊天啊，对啊，就是然后，
所以你在台北的时候，一个月都会跟家人开始保持联络，
嗯，自从来到班上。然后就是懂得付出嘛，嗯，然后母亲节的时候想要跟妈妈一起过，然后中秋节的时候也想要陪妈妈一起团圆，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宝贵的家人这样子，
对吧、啊？可能过去也不会想要好好跟妈妈聊天，然后可是现在就会开始产生一个要重新的去对待身边的人的感觉。因为你也得到了爱，也想要去付出你的爱。
对，可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很难去体会，很难去
突破。
对，很难去突破，真的很难。
因为毕竟过去都是这样子对待家人。
对，而且我现在才，我那个时候体会这些事情也才21、22而已，21、22岁，其实很难，没什么历练，然后也没什么，就是。可能养孩子经验，所以不知道父母有多么辛苦，所以对我来说要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痛、很辛苦，然后很需要突破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班主任他有讲一句话，然后讲一段话，然后让我真的
覺得对你影响很大，
对，那个影响超级大，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嗯，那可以跟网友分享一下。
好，我来念一下这段话好了。那我们班主任他说啊，就是不管是年纪大的奶奶，年纪大的妈妈，不要总是跟他们疏远，要常常跟他们讲话，像爱人一样扶持他们，跟他们讲话才行，这样他们才能活得久。这就是良药，这就是补药。我认为与其让他们戴戒指戴满手，或是给什么礼物，都不如跟他们讲讲话，这就是尽子女最高之道的一种精神上的礼物，也是最理想的礼物。爱如果被当成是义务，就不是爱了，因为爱，因为喜欢，所以爱，这样的爱才是爱。
哇，这段话真的很感人耶。
对啊，而且很深。
对啊，所以那真的是因为听到之后让你开始想说，好吧，那我也去挑战看看是不是可以跟妈妈这样子来去相处，
嗯，
不要再用过去的方式，对，因为先放下自己的过去的想法以及过去自己所做过的那样子的行为啊，要去突破那个刹那，虽然很不简单，可是真的当你做到的时候，自己真的去实践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会很感动，
嗯，
就因为这个话是真的活在你的人生当中。
对，而且不止我改变，我连我妈也改变了这样子。
好、哦，所以你真的有跟她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她的感觉是怎样？
有啊，我本来以前 就不知道怎么样说谢谢啊，或是不知道怎么样说爱嘛，对啊，但是有几次打电话就跟妈妈说，妈谢谢你哦，我爱你。
妈妈听到的感觉。
妈妈听到就嗯。
也有点害羞。
对。
但其实她内心是很温暖的吧，我相信。
是一定。我觉得妈妈就是很伟大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改变了嘛，其实我以前常跟我妈说，就是妈，你要改变啊，你要改变你的教养方式啊，你要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啊，
希望对别人可以改变。
对，可是我妈跟我说，就是我妈会说，就是应该是你们来改变才对，这样子，对啊，怎么是我改变？但是我就是来到班上啊，做出，就是我首先做出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妈妈也改变了，这样子，对，因为就是懂得关心妈妈嘛，然后也表达我的感谢跟爱啊，然后妈妈对我的口气跟对待方式也变得柔软，然后变得就是好，变得就是很温柔这样子来跟我说话。
嗯，这真的是你过去没有想到的吧？
对啊，
对啊，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要改变别人，或想要改变这个环境，对啊，但其实真正那是以人的想法来去做，真的，其实以着天的想法是希望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里面开始改变。当我们的内心精神想法开始改变的时候啊，真的造就出完全的行为，成长之后可以，成长之后的行为真的是跟造就之前不太一样的。所以不只改变了自己，你会开始发觉你周边的人事物都开始改变了。对吧、啊？真的做出很多好的改变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不一样、欸。嗯，对吧、啊？相信透过 shooting 的分享，也希望可以跟这个网友来勉励一下。真的，大家在这个过年过节这个时刻当中啊，大家不只是去度过，而是你真的很用心的去感受周边的人的爱的流动，你也愿意去在这一整年的。妈妈或者是家人对你付出很多，你也对他付出你的感谢的爱的时刻当中，真的你会感受到家里面真的像是一个爱的天国的感觉。
嗯，
对啊，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都很期盼看到的吧，一个很美好很幸福的年就从自己的改变开始哦。好的，非常感谢shooting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里咯，跟大家要说拜拜咯。
好，大家拜拜
拜拜。